行哈，别起哄了，请您欣赏单口相声《宋金刚》，有请郭德纲。
谢谢啊，这个一上场大伙儿献花送东西无以为报，哎，受累了。这个今天不是我专场演出，我是来助演的啊。德云社有一位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叫郭麒麟，16岁高龄干一专场。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说句良心话，也没有什么太伟大的想法，他是我儿子，无非是给孩子找一份工作。之前我们曾经探讨过这方面的问题，从小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说你愿意说相声，因为干别的呢我也管不了你，爸爸为人也了解，也没什么朋友，也给你使不上劲，是吧？你想干什么你明说，比如说相声这个好歹咱们家是干这个的，我还能帮助你，干别的不好说。他说那我想当一个厨师，这是小学2、3年级的时候跟我说的啊，我当个厨师。我说可以啊，啊，有个手艺能吃饭，你为什么要做厨师？他说我想吃什么我炒什么。我这不疯了吗？这不是哪家饭店人找你去，让你想吃什么弄什么，是人家点菜你给人家炒，哦，不是给我自己弄。我废话，那我不干这个啊。然后又想了好多奇思妙想，我说你想好了，想好了告诉我，想上学我支持你，上到80我也支持你，想干点什么都行，但说相声是爸爸唯一能帮助你的。这么多年来，从他上小学开始到后来初中这儿不上学了，我确实沾学习的事我没管过，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把它交给老师了，我又花钱了。那天跟于谦老师聊天，谦哥说我挺为难，为什么呢？到9月份他儿子于思阳要上学了啊，到时候我说那怎么可为难，他们孩子写作业写了2、3点怎么办？我2、3点你给老师打电话，你干嘛不睡觉呢？我儿子写作业你别睡觉。于老师很开心，但是孩子还没上学呢，估计这个仇恨算是埋下了。我跟郭麒麟很正经的聊过有关工作这方面的事情。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好多人都是给孩子买钢琴呐，买小提琴。你看你那儿子像贝多芬吗？长得跟铁匠似的，你说他能干了那个活吗？是吧？望子成龙的家长一般都不是龙。父母要是龙的话，也没有必要把儿子非得赶下海。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至于日后说郭麒麟如何，那是他个人的造化问题。对我来说，有门工作，说相声就跟剃头、修脚、种个菜呀、卖个水果没有什么区别，有一个养家糊口的手艺就行。今天在北展是他人生中第一场自己挑量的专场演出。我本意是希望他能够好，但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朋友捧他。在这儿我代表德云社老少爷们儿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您各位捧了，谢谢。这节目就得一场接着场，7点半郭麒麟就上场，干个夜里11点就够呛了。我也没仨没俩的，就这么一个，不像于老师明着暗着好些的。待会儿高峰老师也得上来说相声啊，于谦老师呢也得跟着郭麒麟一块儿，到最后包括岳云鹏之六都不能饶了他啊。英文名是郭麒麟干专场，我们大伙是陪榜，都得上，得对得起您各位这张票钱。大伙出去得说，你别看 这点钱买的票哈，你比看郭德纲还值了。这个形式上多一点，因为于谦老师后边跟郭麒麟合作，所以甩了我一个人也没人待见。我说我自个儿说一单口相声吧。现如今说单口相声的人不是很多，啊，实话实讲，单子是最难说的。我小的时候是说评书开的蒙，七岁学的评书，啊，九岁学的相声，所以对评书啊、单口相声还比较了解。好多人跟我探讨说什么叫评书，什么叫单口相声。其实现在很难界定啊，你要说形式上是一样的，一个人讲故事啊，我们也有人一说说俩月说仨月的长篇故事一样的。评书里边有评论，我们也有评论，他有诗词歌赋，我们这儿也有刀枪字，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分歧。如果硬要分出来单口相声和评书，也无非是拿人来分。郭德纲说评书再怎么说的像评书，你也认为这是单口相声，就这么简单。其实来说呢，单口相声评书也不必把它撕得这么清，本身就摘不干净。你比如说今天我要说的这段故事，评书也有，单口相声也有，但是评书现在没人说这个。相声里边呢，老先生们去世的太多，年轻演员呢道听途说，有的时候也出一些相声的文本书，但是实话实讲，所记录的是原来的传统艺术的十分之一左右。刚才岳云鹏说，我今天要说的这段叫《宋金刚》，有人听过啊？有人说听过张三老师、李四老师，或者看过文本，但您记住，这个故事一个人是一个样的，而且呢，它是十多个故事融合在一起，是一整个的。有人看过这本书，叫《永庆生平》，说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段故事。康熙爷私访和民间这些英雄好汉们在一起啊，这里边有马上出世，有张广泰，有月明楼，有宋金刚，有李德龙押宝，有晃眼驴劫道啊，有下苏州，有破八卦教。康熙爷不出北京城，这个书叫五龙捧圣，一出北京，这个书就叫永庆生平啊。我之前说过张广泰啊，我也说过月明楼，马寿我说的少，因为马寿这个他有些问题啊，马寿这个节目里面略带一些色情的东西啊，我们正在整理啊，我正去把它弄得更完善。别着急啊，有了合适的功夫，我这些都得说，我在我这个岁数也死不了，是吧？另外我一说单口相声，我老觉得对不起大伙，为什么呢？欠账欠的太多了啊，丑娘娘第二部下起来吧，还有那个《济公传》啊，《济公传》《探地穴》，什么《玉堂春》，好些。
今天都还了吧？
哎，姑娘说今天都还了吧啊？行，看吧。天底下平属看吧，这俩字不是人话啊？借我4000块钱，看吧。是借是不借？看吧啊。今天终归是我儿子专场，我一气儿干到12点半，也对不起孩子。你是没事啊，是我儿子。说完了，明天一早7点钟，我们有一出国演出的任务啊，有个地名叫加拿大啊，明天跟加拿大、多伦多跟温哥华，我没去过啊，乡亲们都等着我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那么说这个故事，其实大伙儿听起来会很亲切，因为就是发生在北京。我不管您哪一位听过宋金刚，也不管谁看过这方面书，你把我这个跟你听那搁一块儿对，你会发现不是一个故事。之前就知道这儿啊，我所说的这些个东西非常难找到根儿。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我爱跟观众逗着玩，好多人很执着，听完这之后一定要上网去找我，找你说这书怎么回事，后来我就乐了，把我善恶图，包括《济公传》很多回目都我自个儿编的，我编完之后就让你去找，你去搜去吧，你把百度搜烂了也没有。听书听的是扣，听戏听的是咒啊。为什么要听扣呢？有包袱，有扣子，有人物，有情节，您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真是能勾住腮帮子走不了。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清朝康熙年间， 康熙42年就在北京城。我说一个地名，看看老先生有没有人知道。在宣武门外南横街，当年有一个庙叫江南城隍庙。城隍庙，全国各地都有城隍庙。什么叫城隍呢？简短接说，就是神仙世界里边的市长，各地都有。哎，这是管着什么山东的，管着太原的，管着四川的，这个城市里边的阴间的官叫城隍，城隍庙啊。那么说，为什么这个叫江南城隍庙呢？北京城怎么出来江南城隍庙呢？为什么呢？这个庙最早是元朝初年有的，到明朝啊屡次三番的修建，到清朝的时候是一些江南的举子以及在北京做官的江南籍贯的人，大伙儿联合凑钱修的这个城隍庙，所以叫江南城隍庙。宣武门外南横街，就这么简单。城隍，城池的城，皇上的皇，加一耳朵，什么意思呢？城，大伙儿不写城是吧？我就不说英文了啊，因为我不会啊。城是指的城墙，城池，池指的是城墙边上挖的那个沟，沟里带水就为池，沟里没有水就为黄，这是城隍的意思啊。江南城隍庙当初是很热闹，而且来说它这个庙啊不是这一座庙，城隍庙在正当中，东边是东岳天齐庙，西边叫三官庙，但是最大的是这个城隍庙，是北京城一景啊。每年呢有三次庙会，清明节7月15的鬼节，再加上10月初一送寒衣，每年有这么三次庙会，热闹非凡。三个大庙排开了，很有气势。1956年修仙东潭体育馆，挖游泳池，把庙拆了啊。但是三座古刹框架还有，等到2002年陶然亭那盖房盖楼，这才彻底全都刨干净没有了啊。遗址现在都是楼房，当初是这么一个地儿，故事是发生在这里。嗯，这年的清明节，清明节大伙都知道，上坟插柳祭奠先人啊，人来人往。你想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啊，大小买卖人，连着艺人们都来，都在城隍庙庙里庙外，老百姓也上这儿来好玩啊啊，逛个庙烧烧香，吃点小吃，看看来人，哎呦，挺热闹。而且这一天城隍爷要出巡，什么叫出巡呢？搭着城隍爷那像得出来转一圈，但是您可记住了，搭出来这个像不是那个泥胎，庙里边有城隍爷的像，那是泥的，那个没法弄出来，好几千斤弄出来回去用不了了，对吧？只能砸碎了套炉子使唤啊。单有一个出巡的城隍像，是藤子用藤子编出来的啊，弄个轿给城隍爷搁里边，轿帘挑到两边来，吹吹打打抬着藤子像，口着北京城这么一转圈，摆溜一圈，再给送回去，有这么一个仪式，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哟，城隍爷出巡了。咱们简短接说，看热闹的人群里边有仨姑娘啊，有仨姑娘。正当中这姑娘呢，家里是做生意，哪儿？前门大街开饽饽铺的贾家。什么叫饽饽铺？就是点心铺，家里做点心的。但是您记住了，老北京人没有说吃点心的啊，说吃点心要说吃饽饽。为什么？吃点心不吉利，过去人犯了罪了，有杀头有剐，杀头大伙都知道啊，哎，流氓于谦儿押过来，咔切了，把脑袋切了，这叫杀。剐就麻烦了啊，我曾经在台上很详细的说过这个剐，因为时间有限咱不细说了，简短截说，就把这人呢给骗多少刀。按罪来说，这个比如说骗1400刀，这个870刀，这都有啊，骗多少刀。但有的时候人家家里又有钱，我们这谁谁给剐了，多难受，我一刀一刀碎剐，怎么办呢？就是剐之前来一刀，先把他杀了，杀完之后再剐，人不受罪啊。这个得花钱运动，刽子手也答应了，监斩的官也答应了，所以把人压上来之后，按心口扑，先来一刀，这一刀叫点心。啊，所以过去北京没有说来点心，那就一个人死了来啊，所以都说吃饽饽，点心铺叫饽饽铺啊。前面大街开饽饽铺，贾掌柜的家里的二姑娘二小姐今天没事儿，带着姐儿俩 街坊呗，张大妈家的姑娘，李大妈家的姑娘，姐儿仨出来看程凤爷出巡，轿子打这一过，姐儿仨就乐了，嘿，怎么瞧得真真的啊？轿子这一过，轿帘这儿撩着了，里边坐着程凤爷这笑，姐儿仨乐了，要不你瞧，轻易看不见啊，程凤爷还挺精神的，啊，你瞧，长得跟黄建祥似的。那时候，长得跟岳云鹏似的啊，啊，贾家公公长得跟于谦似的啊，姑娘们瞎捧呗，是吧？三说五说，越说越开心。两边这俩姑娘就跟这二小姐说：“你既然夸他长得俊俏，倒不如你就嫁给他吧。”说了句玩笑话，二姑娘手里拿个手绢，哟，你俩真胡说，这是拿手绢一打他，一股风，这手绢，起来了，一直就刮到轿子里边，落在了程凤爷这相子手上，紧跟着轿帘啪嗒掉下来了。发姑娘傻了，咱们刚才说什么了？说一下黄建祥之后你说什么呢？说让你嫁给他。哟，我这心怎么这么乱呢？赶紧家走吧。回去了，贾家二姑娘到了家就发烧，当天夜里人死了。家里哭吧，这么大一姑娘出去遛个弯就死了，得问问因为什么呀，出去吃脏东西了还是怎么着了？那俩姑娘吓坏了，没有，什么都没吃，我们可能说错话了啊，说什么？我们说程凤爷那挺好看的，二姐说你想她嫁给他啊，还不怎么着，拿手绢就砍了程凤爷一下，同时答应了。贾掌柜的哭吧，瞻仰上架，即刻胡云。可是事已至此，说别的也没用。得嘞，白事儿当红事儿办，对外声称我闺女嫁给程凤爷，打今儿起我是程凤爷的岳父。家里有钱呢啊，那得嘞，拿出钱来大办喜事儿，做了一堂的銮驾指使，聘闺女，而且说了再加三天庙会，所有的钱我们家出。花钱解心疼，所以说这一年的清明庙会又加了三天，就是因为程凤爷娶程凤奶奶啊。消息传出来，老百姓好看热闹啊，是不是？听说了吗？有这么一事儿啊，程凤爷娶了那个饽饽铺的二闺女了，咱们瞧瞧去吧。你也说，我也说，往常来的人，比如说啊，来十个人，这一船就得来五十个人，呼噜呼噜都上这儿来瞧这个热闹。人山人海，这一天就在山门以外来了一辆骡子车啊，车到了这儿就走不了了。为什么？拉着一条黄线，上面写着香客下轿离安，人太多你车不能进来。车上下了俩人，两口子，这男的35-6岁大高个啊，得有个1.8米上下，四方大脸，黄白镜子，看着胸脯，看着肩膀，知道这是个练过功夫的人，但是穿着长衫大褂。旁边这人看穿着打扮，是他的太太，两口子。那么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今天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他叫宋金刚，练武之人，江湖贺号叫铁罗汉。铁罗汉宋金刚早先在河南一带给人保镖啊，从小就干这行，30来岁了，娶了妻子，心说刀枪无眼，我不能再干这个了，得了，我呀洗手了，打这儿起做点生意吧。两口由河南来到北京城，在鲜鱼口这儿住，而且呢弄了3间门脸的一个买卖啊，绸缎庄卖绸缎，请个掌柜的给自个盯着，平时没事呢两口子跟家待着。这两天呢听人说有消息啊，说岳母去世了，就是夫人的母亲死了，哎呦，哭了一抱。但是山高路远啊，回去来不及了。为什么呢？这太太是云南人，那个年头打北京到云南费劲费大了。你想，是船的这儿都2-3月了，再回去也没用了。劝劝吧，劝天天哭难受。哎，今天听说有庙会了，送的爷算家里的，我带你出去逛街去。江南城隍庙，我带你上那好好玩一玩，心情舒畅一下，好吧？两口子才来，下了车直接的进了庙啊！一瞧啊，善男信女是人山人海，
正瞧着呢，刘大这边一阵子嘈杂之声啊，短了短了短了，孙子爷护着自己的太太，闪着关桥来了四五个人，顶头走一小子，瞧这模样就不像好人啊，小脑袋瓜一脸的麻子，大麻子套着小麻子，小麻子套着小小麻子，小小麻子有一颗颗一小黑点，点上还跟黑毛，三环套月的麻子啊，手里拿了一捆香，有这么长这么粗抱了啊，后边跟几个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一瞧这模样就不是好人，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两个，我跟你说啊，都别胡来，哎，庙会之期，成会爷最灵性，知道吗？大伙儿的心脏都长正点，知道吗？话虽如此，干这个事儿可不像好人干的啊！拿着香，专门找大姑娘小媳妇儿，妹子，对了火，这人家姑娘能说别的吗？对火，他端上香，姓什么呀？姓于，我哪是姓于的？有活的了吗？没有。哎，你瞧我怎么样？找人便宜，姑娘转身走了啊！他把这香往肩膀一扛，我告诉你们，成虎爷最灵，哎，谁也别亏心，哎，谁要是亏心，成虎爷放火烧你衣裳，你闻这糊味哪儿着？又他妈我这儿着了。宋子一瞧，此地不可久留，怎么呢？知道自己的脾气，我现在穿着大褂，我是绸缎张掌柜的，可有一节骨子里边我是练武的人呢，待会儿再瞧一不顺眼，我跟他打起来这什么事儿？家里人大爷，你先回去，你不是带我出来散心来吗？啊，这就行了。不是，我刚进山门，你扎口去，车还在门口呢，哎，回来回来，接大奶奶回家，我自个儿逛一圈啊。大奶奶上车走了，他自个儿跟这儿这袖面往起来，心说我瞧哪个坏小子今天使坏，我非抽你不可。转了一圈没找着这几个人，也没什么动静，里里外外看看也没什么意思，转身出来了，没什么意思，走吧，自个儿顺着大街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哪儿呢？现在说这个地名叫永安路，过去这叫永安桥。渴了，哎，有个茶馆，喝点茶也好。一回头，这儿有一大院子，门口站着几个伙计。大爷，里边坐会儿。哦，茶馆可能进来吧，迈步进来了。进来一瞧啊，这个前院有一个天棚，里边呢有几间屋子，可都撂着帘儿。天棚底下有条凳，有这个茶壶茶碗，就坐在这儿啊。坐在这儿呢，伙计给倒两杯茶，您喝。呵呵，哎，好啊，蹲蹲蹲蹲蹲，喝什么三碗茶啊？这个，你这茶馆叫什么字号？我的爷，您头回来吧？啊，头回来，这不是茶馆，什么地方？宝局。列位，不知您哪一位喜好玩这个宝局？什么意思？赌博的场子啊！你别看宋金刚走南闯北没玩过，赌钱的事儿。是啊，您剩下了，爷您头回来吧。没来过这地儿，这怎么玩？哼，好玩着呢。您瞧得起来？行行，那您交收吧。没明白，什么话？您交烧啊？不是，我这赌钱我还得交水烧啊。交钱，我们这管钱叫烧。哦，好，来来来来，这一掏啊，掏出来两吊钱给你。哟，还真不少啊。您报个字儿吧。什么叫报字儿？不是，这儿不说真名实姓啊，就随便说一个。您比如说这个张字儿的、李字儿的啊，什么龙字儿、虎字儿，您随便说一个字儿，我们知道是谁。我头回来，我知道。那得了，您头回来吗？您叫来字儿吗？哎，行行行行，来字儿。那个，我知道这押宝儿了。
压什么赢得多呀、啊？
好、啊，您真是外行、啊。
压固定赢得多
啊，
赢一个赢仨。
哦，行，那我就压固定吧。
我压几呀、啊？
这您难，随便压几都一样，反正到时候开保，压三得了。
行，我就听你的，压三。
啊，那您跟我来吧。
让到里边一挑帘，里边有一大案子，一帮耍钱的人都围着
啊。
掌柜在那儿教烧写字儿，来字儿
啊，
压固定。压三姑娘，他过来了，跟这儿啊，来吧。
大伙儿瞧，嚯，这是来了外行了。
为什么呢？常玩的呀，跟乍玩的不一样。跟前有几个保模，瞧出便宜来了。保模就是常年混在这儿的，有时候也仨瓜俩枣的跟着压。到时候谁赢了，吃个喜儿啊，或者给人家买个吃的什么的，挣点辛苦钱，这保模跟这里边混。哎，来秧子了，来秧子了。就是来外行了，这小子行了，一来就拿这么些钱，咱们跟一块压吧，好吧？他这准赢不了，他压三不能赢。咱们这样，咱们也一块，咱没钱不要紧，咱把裤子压上。保局里边有小鸭，什么叫小鸭？就是类似小当铺啊，这赌钱赌几点了啊？我这房契，我这买卖都压的不干了，这个可以。把小子说我有个戒指，有把扇子，我有鞋裤子，我压着都可以啊。有小鸭，这几位把裤子全脱了，有六七位光着屁股穿大褂，瞪着两边跟气儿，那怕露着。六七位保模啊，跟着鸭子啊，待会儿这里开保，如果要是三的话，那甭问，就是人家宋金刚赢了；如果不是的话，就这几位赢了啊。来吧，保官这儿一喊开保，简单结束，咱们这程序全免了。打个二一瞧，三，啊，伙计过来了，爷给您道喜，什么事儿？您赢了，什么他妈我就赢了，我就这气，我们这输着太亏心了，人家都没明白就赢了，压了两吊啊，现在我们赔您三倍六吊。啊，你上那边拿您的钱去吧。哦，行，好吧，转身就走，拿起来揣着怀里，好，明儿见啊。听说就出去，屋里人都傻了。写字的先生那边哪来的这个？老官也傻了，伙计傻了，不过这个也手真冲，还有六七位傻了的。你说的啊，咱怎么办？那谁知道呢？看这意思，这是个秧子，他是外行，什么都不懂，拿钱也不当钱。咱们追上去，秧给秧给他，让他把钱给咱，把裤子赎回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大伙儿捏着大褂就追出来了。爷，您慢走啊！这主儿到胡同口了，干嘛呀？打后边啊，攥着大褂来溜了。那个，我道给横上了，您赢钱了。是啊，我赢钱了。您现在干嘛呀？我家走，你等会儿再走啊！你来一看，这几个孔还多大话？宋金刚吓一跳，六个大老爷们儿，光着屁股穿大褂啊，一个个是理直气壮的样儿。撂下，撂下，撂下！什么事？大爷，您可怜可怜我。我们都以为您得输钱呢，谁知道您手气这么好？您赢了，您赢了，我就算惨了。我们以为您准得输，我们把裤子都压在里边去了。您上来，您少仨瓜俩枣，我们把裤子赎回来了。哦，这不叫事儿，抓了一把钱，给你们。哟，谢谢谢，明您可一定再来。回去了，宋金刚到家吃饭睡觉也没别的事儿，转过天来也闲着。为什么呢？绸缎庄有掌柜的盯着，他自己没事儿。想起来，我还去吗？赶着罐儿来，到那儿进门，压姑娘压三，这钱然后拿三倍，然后呢再找六个光屁股。人都说赌钱没有好处，要我看非常的好。第一，挣钱很快，比绸缎庄挣的还多呢。第二呢，我还做好事儿，要没我那六个人就回不了家。去吧，又来了，一进门坐在那儿，来先倒三碗茶。还以为喝水啊是这流程之一呢，喝三碗茶啊， 喝完了站起来了，交烧来个固定三好行，伙计解释不清，那来就来吧，进来了啊，还跟大伙打招呼，哎哎，我又来了，坐在那儿啊，一看这保姆都在，几位脱裤子脱裤子，这几位说别别别别，这不能见天这样，待会儿您要真赢了，您赏我们仨瓜俩枣就得了。简短结束，一开宝三，拿下拿下啊，抓了一把给这六个给你们啊，站起就走啊，铁道先生站起来了，谁带来的啥，天天这么来怎么还干不干呢啊，我就说喊别着急，这不刚开始吗，慢慢的就行了，拿这儿起见天的去，你想啊，他是跑江湖的最聪明，这个东西说拿我三天里边来，有几天就明白了，后来知道哦，不是见天那么压呀，哎，我也试试别的吧，啊，压大拐压孤顶压女都压都学会了啊，简短截说十几天的光景他是这里边的内行了，可有一节这不能老赢钱，所以说赌博这个东西九赌无胜家，一上来就赢钱不是好事啊，输吧，打这起开始就输钱，输来输去输了得有俩月了，这天他又上这玩牌了啊，跟着赌押宝，但是脸上可变颜变色，为什么呢，老输钱谁受得了啊，拧着眉瞪着眼跟着皱着眉，他这坐着呢，有打大门外边进来一位啊，这位呢这个头也得有个一米八二往上，四方大脸，脑门上一道疤子啊，敞着怀，这小罐儿敞着怀，一巴掌宽的护心毛板带勒着腰，抓地虎的快靴，手里拿一把全宗百剑的大扇，打着过啊，一回头瞧见宋金刚，瞧了一眼没说话，转身奔后屋，这位是谁，这个宝局的东家花斑豹李四李德龙，通州人，我打通州出来到北京城闯字号，我们单有一段书啊，就是李德龙到北京啊，要单说那个也得三天，有机会再说一眼瞧见宋金刚了，迈步后边吩咐着来下去，把这个伙计给我叫来，连伙计在先生都叫来了，四爷，嗯，坐在那个大拐机长那儿那个人谁呀，哟，不知道，老来叫来字儿，来了后面有个 一两个月了，早先来是个秧子，这些日子越来越明白了，你们不认识他我可知道啊，江湖上贺号铁罗汉宋金刚，他是保镖出身，鲜鱼口德龙仓筹本庄是他的买卖，咱们这个地方是毁人的炉子，知道吗，趁多少钱早晚都是咱的，他要是过些日子不来了还子罢了，如果还这么来的话，早晚有一天万贯家财得输了咱们这儿，你们可记住我的话，有一天他跟这儿要是翻脸，一不许打二不许骂，赶紧给我送信，跟他要客客气气的，记住了吗，李四聪明，这叫未来水先叠坝，准备好了是爷您放心，我们都记得了，嗯，话说完没三天，宋金刚跟这儿输，一进门就输，输在身上分文不用，先生过来，先生一瞧，哎呀到我了啊，来这儿，什么事，借点钱，爷您借多少，两千吊，你要说十吊八吊的跟那么说，甭问我们东西，我就给你两千吊，这数字忒大了啊，爷您先喝水，我问问东家去，是吧，是，转身奔后边，后边李四正喝茶呢啊，光着膀子穿一汗衫，这系着板带灯笼扣，脚底下穿着牛皮的小快靴啊，这正喝茶呢，对，让您说中了，怎么回事，他借两千吊，眉毛都往起来，眼珠子都红了，这是要吃人了，嗯，我这就来把扇子先放下啊，把头上的汗擦了擦，
换上漂白的裤褂，外边套上两长衫，牛皮的靴子脱了，换上双眼的罐鞋，穿着打扮像一个念书人，三匹纸大扇放下，拿了一把香妃竹的小扇，打里边出来了，一直就走到了宋金刚面前。这位是宋的爷吗？啊！宋金刚一抬头，瞧见这个状态不像是个善茬，可是说话文质彬彬。我说你认识我，久仰您的大号，铁罗汉的宋金刚，小可我叫李四，李德龙。啊，这买卖是你的是吧？啊，不敢啊，老少爷们帮衬着我吃晚饭。我来好个月，我原来总赢钱，我现在输得跟孙子似的。要不人家输了钱呢没底气，我跟你借两千吊。眉毛就往起了，心说我来好几个月了，我那个银子像流水一样流到你这儿来，你只要敢说不借，我蹦起来就打你啊！李四乐了，哈哈哈哈，大哥您说这个话您可是打我的脸，您还用借吗？啊，先生爷拿两千吊给宋爷随便的玩，赢了是他的，输了是我的，大哥您多照顾。转身走了，举拳难打笑脸人，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啊！人家跟你客客气气，你动不了手，找茬打架，看你俩人一样啊！你看我干嘛？我打算弄死你，你来，你非得这样才打你，人家客客气气，你想打的你没节骨眼儿啊！那玩吧，坐着玩呗啊！两千吊拿来了，二十分钟全输进去了。你这回再来一回，接两千吊，那不要脸了。啊，行，你们等着我呢。站起来，往外就走。啊，问哪儿？自个儿有买卖。鲜鱼口绸缎庄，字号叫德龙仓。啊，这儿进来的。他有掌柜。哟呵，东家您可来了，好些月没看见您了。啊，我这公务繁忙。把这个搁钱的匣子给我打开。爷，您要干嘛？别废话。匣子搬出来了。三道锁咔咔咔都打开了，他把这一翻个扣在桌子上啊，葫芦好了揣在兜里，一指着箱子锁上，我锁它干嘛呀？钱都拿走了，我锁它干嘛呀？爷您别走，您怎么回事？我在永安桥李四的宝局跟那儿押宝，押来押去我输了，实话实讲买卖干不了了，你明儿贴个条此铺出宝，转身出去了，掌柜一拍手，完了，这买卖算是拉倒了。带着银子二番头堂又回来接着赌，简短接说三五天的功夫，钱全输进去了。啊，回去找掌柜的，又把这买卖倒出去，又带着钱上那儿赌去。一天比一天惨，到最后三间门面的绸缎庄了进去了，分文无有。打这儿出来，拿凉风一拍脑袋。哎呀，坏，我这不是疯了吗？我怎么就上他的当了？人常说酒赌无胜家，我怎么就没听见这句话呢？现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了，哎，我还有住宅呢。对，回家卖房子。要不说赌博呀，真是吃人呐。可是道上琢磨，回家怎么跟媳妇说呢？对，回家我就跟瞪眼，我跟他呛着茬说话，啊，有一句话让我逮着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买房。一进门一挑帘子往这一坐，哎，媳妇儿瞧，大爷您回来，我招了，我的家我不回来，哈，您喝水，沏茶啊。废话吗？啊，陆大爷，您这是怎么了？
你管我呢？啊，你别跟我乐，你给我瞪眼，你骂我，你骂我，我一翻尺不好呗？
你说出来。他奶奶坐在这儿了，这爷，咱们可是抓阄的夫妻，啊，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人，回来拍桌子瞪眼呛着茬说话，你是必有所谓，你要干嘛你说，唯其我听你的。
哎呦大奶奶，我跟你实话实说，
把这段经历堂堂堂堂堂全说了，到如今我万般无奈，我回来打算把这房卖了，你把房契给我啊，我拿着房契上他这还赌去，挣了钱咱们接着买房，接着干咱的大买卖，好不好？
行
啊，你可以说明白了这事就好办，你等你拿去啊。大奶奶出去了一会儿，工夫进来拿着把菜刀进来，你先把我剁了，然后你随便啊，跟着你这么些年风里来雨里去，你怎么剁了成这样了？你要卖房来吧，你先把我宰了。这一句话把心血呛下来了，我这叫什么人啊，媳妇儿把自个儿呛在这儿，行了你也别弄这个啊，我哪能把你杀了去，是不是？你三天之内买卖准备开张，知道吗？别看我把绸缎章怼了，这三天准回来，三天不回来我死外头。站起来往外就走啊，大奶奶跟屋哭，他可就到了胡同里边了，自己一琢磨，我这次说话准能算数，三天回不来我得死呗。跟人家一想啊，三间门脸儿头顿就横，抄起来那不是说卖切糕啊，借二两钱就开张了呀，这是大买卖啊。可是跟媳妇说了横话了，这可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一琢磨，我到今天都是因为李四李德龙，你要不开保局我何至于这样。你看这点账是这么算的，我现在啊我找他拼命，人都说有跳保案子一说，我今天就去跳保案子啊，我去讹着他，今天我跟他分得你死我活。对，我去。站起来往外走，腾腾腾腾腾腾，走着走去走到哪儿了呢？这个地名叫朱市口，朱市口马路边这个永路的边上有个老头卖杂货，铺着块布，放着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把攮子，攮子就是匕首。这老头早上起来呀，收来又花了点钱啊，磨得不是快，实指望拿他呀换一天饭钱，搁在这儿。索尼刚一瞧啊，跳保案子得有家伙，这把攮子真好，一把就拿起来。看这老头，谁的？你的。方便啊，你那没瞪着眼睛，眼珠都红了，谁敢说话呀？
大爷您要干嘛？
我跟你这么说啊，别害怕，我叫宋金刚，鲜鱼口绸缎庄是我的。哦，宋掌柜的。哎呀，宋掌柜的哪儿都堵着去啊。永安桥李德龙的宝局我跟那儿全输进去了，我没辙了，我三天之内要把买卖开了，但我估计开不回来，我没辙，我得上他那去，我找他拼命去，知道吗？手里边没家伙，我就知道你这把脑子，我进的门去我就给他一刀，我捅了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你可记住啊，衙门口来人要问这刀是谁的，你可得拍胸脯说是你的。老头咕噔跪那儿，大爷您饶着我吧。哎，玩笑，我哪能害你？一低头，自个儿这儿系着一个十八子的手串，摘下来给你，这个怎么着也比脑子值钱啊！我要是死了就活得罢了，我要是没死我回来打爆了，别回来了。大爷您远走高飞，找一无人之处把腿带子解开了，把这脑子插好了，又把腿带子缠上，大褂放下来，迈步来在了李德龙的宝地。一进门大伙一瞧，要坏要出事，为什么呢？这人脸上写着呢啊，眉毛都拧，眼珠通红，这叫血贯图人。进来了，开宝了吗？哟，来都来了，还没开呢。哎，把人铺开了，站在保安前面，压着几呀？这不还没就等您呢？我压三啊，我来的时候就压三，我今天还压三，是您的，那您交烧吧。好，闪开！说声闪开了，一抬腿踩
奶奶往外让，
解这腿带子。啊，这焦烧解腿带子，钱搁哪儿了这？啊，
解了之后挂上了，捋着裤子，一直把裤子挽上来，露出大腿根儿，再一伸手又打腿叶子里边，噌，就把这脑子抻出来了，锃光瓦亮。拿手一抓，大腿的里边一使劲，咔嚓，有半斤上下的肉，往这案子上一拍。
休手，
什么意思？这叫跳保安。过去有这说混得没辙了啊，吃仓库得保安的，这是过去地痞流氓的方法啊。我上这来闹来了，你看我这拿了块肉，你压了300，你压了500，你压了1块，我压了1块肉，我压了3。如果我赢的话，掌柜的，你照我这儿肉赔3块，打你身上拿。你要说不给我的，那好，打这儿去，天天上你这儿拿钱来，咱们说一数。这叫跳保安啊，但是一般没有。为什么呢？这个打数，这块肉往上一扔，哇，这屋就乱了。了不得啦，跳保安来了，拿脑子把肉扎上。先生，来呀，过来。这来了，你别害我，不，咱们可是老哥们了啊，今天来离别啊，我这不骂，压了块肉，你上车给我称一下。
您先别理了，那个您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交烧啊，对吗？我要是赢，我压了3；我要是赢了的话，你们掌柜的给我照样拉3块肉，就这么简单。我输了，拿着肉走人。怎么了你？你们开的不是买卖？
这事儿也是买卖。
真没想到，您这个烧很独特吧？
好，那您稍等。
噔噔噔噔噔噔噔，奔后院。李四、李德龙跟后边正喝茶，爷跟您说出事儿了。
怎么了？
那个，你怎么
办？说什么怎么办？不是，那个宋金刚来了，来了之后呢，那个拿了块肉，拿块肉要跟咱这儿赌。
拿块肉，
有多少？
200来斤。
没人剐了他怎么着？
不是，
来，
成天带路。
是，
伙计们簇拥着，李德龙后边跟着，来到门前喊了一声：“
闪子宝刀！”
把帘打开了，进来。哎，宋大哥，您好。
啊，李掌柜，
两位就瞧着来了，怎么呢？李德龙面不改色，心不跳；宋金刚满脸的微笑。这会儿要是，哎，快点走走啊！没有身子啊，两个人就如同初次见面似的。大流氓才能到这个身子。您这是有雅兴啊？
啊，
我来玩耍一下。您交烧了吗？
在这儿。
先生，来上等子，上等子天平，称一称这块肉有多少？拿案板上拿起来，哆里哆嗦跟这儿啊，3两3钱4。
嗯，
好，您压的是几呢？
压的是3。
好，压了3。
嗯，
咱们这样，这一保呢也甭开了，就算我输了，大哥，您说多少钱？
兄弟，我皱一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
李四聪明，久走江湖的人呢，真还保真是3怎么办啊？拿话把你拍不住，
就算我输了，
这样传扬出去也好听啊。你说多少钱呢？花钱不叫事儿。宋金刚一摆手，哎，心说你花多少钱？3间门脸扔进去了，万万家财闯进来了。哦，你一句俏皮话把我打了，门也没有。
什么话呀？
什么叫算理呀？
输就输，赢就是赢，认赌服输，开宝看。
好，
宝官过来，
宝官过来了啊！开宝的叫宝官，爷叫，让他叫宝，叫
啊！
你叫，
我叫胖子，谁把你叫上了？
哎，好，
免三。
头句话李子龙痛苦，免三，先把三免了，什么意思？好歹落一吉祥，免三
取二，不要四，别来忧
啊。李子龙这气，这保安怎么开啊？一二三四全没有，免三取二，不要四，别来忧，酒来了。满屋人都傻了，耍这么些年的钱啊，没有说里边开出个酒来。开盖一瞧，三六，满屋都傻了。宋金刚踏实了，行，我赢就赢了这三生。李德龙点点头，好，给您道喜啊。您压着三，不可能光您压三，因为刚才还有别人下注呢。还有压三的没有啊？那旮旯里，
我
给他拿钱。还有谁？
这后边，
我
给他拿钱。还有没有？桌子底下大肠，
我
你出来，
出去
怎么了？
这身上还俩人呢。
刚才一亮灯都钻底下了，把人叫出来给大伙算账。算完账，列位，今天我们买卖到这儿了，列位请吧。闲人打不出去，前后门上锁。宋北爷，你随我来。由打前边直接奔后院，后院有一天棚，天棚里有桌椅板凳，往这一坐，拿起水来，哎，你喝口水。哦，你请掌柜的，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是谈笑风生，啊，旁边好几十个伙计都跟这瞧，心说看掌柜今天怎么收手啊。喝了两碗茶的功夫，宋北爷抽烟吗？来呀，给大爷拿烟去。
嗯，
有人拿过烟在锅子里递给宋金刚啊，慢慢的装好了，关东叶子这拿手托着这个。李德龙一低头，哎呀，这个腿上怎么还有伤啊？说半天了，这儿成心还有伤。来人呢，拿刀伤的。这有一孩子外号叫胎里坏，我听这名就是打胎里就坏。爷去拿药去。嗯，一会儿拿来了什么呀？一大捧辣椒面跟盐啊，拿过来就往腿上搁一葫芦。您琢磨谁受得了啊？啊！再瞧宋金刚谈笑风生，好药，好，江湖有规矩。这会儿要是哎呦疼死我了，当时就算完，您肉白拉了啊！啊，我不行，必须得乐。好药，好药，好。哎。这说抽烟拿火去，哎，拿一大火块夹了一块烧红的煤过来，到跟前问宋爷给您搁哪儿。宋金刚明白了，要说搁在这烟袋里边咱丢人了，一亮这腿放这儿，这块煤往这伤口一放，呲啦一声直流血水。李德龙赶紧给爸爸，这家伙你长什么眼神，这是啊？你说这事闹的。我说宋大哥，莫地疏远，无缘近无仇，难道说非走到这一步吗？李德龙，你别客气了，今天宋某人来，我要尝一尝什么叫四面见线。四面见线，流氓打人啊。好好好好，孩子们准备。说着话地上铺上一顶席，席铺好了，大哥爬会儿吧。哎，这一拧劲站起来，腿疼着往前来，侧身躺，好腿搁在外边，好坏腿别在里边，屈着这个膝，这手护着腿，这手护着胯，侧身打，打哪儿？打小腿啊。准备好了，李德龙瞧瞧，大哥您好了吗？我好了，快点，我等不了了。哎，说声来，二十个大小伙子手里拿这么长的棒子，都是这么粗，举起来奔着他噼着啪着噼着啪着噼着啪着，一会儿就打碎了啊。差不多了，这一喊停，宋大哥翻个身，真狠呐、啊！自个儿翻身，宋金刚点点头，哎，稍等，腰眼一使劲，啪就翻过来，打这条坏腿，打吧，举一下就折，到最后打腿上啪啦啪啦，为什么骨头酸？李德龙这心里边一个劲儿着急，心说第一这人不能死，伙计们明白，到最后是棍儿打棍儿，知道不能往身上打了，再打出来命了啊！我这棍儿知道这儿，你那边打我这棍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也响啊，连喊带闹，但是不往人身上打。别的龙知道下 收场，必须要来一个江湖上的人能把这个事儿解开，否则话这个无法收场啊。哎呦，再瞧宋金刚那脸色跟窗户纸似的。宋大哥，宋大哥，连喊了三声，再瞧宋金刚睡着了，真狠呐、啊！哎，行，我算踏实。就这会儿功夫，啪啦啦打门上啊，打开门一瞧，门口站一主，架着拐进来的。李四乐了，行了，这事儿有交代。谁呀、啊？也是北京城流氓混混里边有自豪的人物，这人叫于四啊，真姓于的呢，这还真不是编的。就查查资料吧。嗯，于四当年也是说说道道的，后来因为拐，可是北京城这些个大流氓小流氓全都买他的账，给大伙说和事儿啊。今天到这串门来，一开门，李德龙一把拉进来，快进，有这么一个事儿，如此这么办，怎么办如此啊。于四是多聪明的，啪啦一下子把拐就扔了，两步到了跟前，搂住宋金刚，大哥，大哥，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宋金刚微微睁开眼，你是谁呀、啊？你不认识我了啊？我叫于四啊！您这问都知道我呀？哦，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啊、哦，听说过，但是跟你没会过面，有事儿找个全虚全影的人来。哎，这叫什么话？站起来了，那个，你们这事办得不像话。宋金刚是我的朋友，你们这样做不像话。来人呐，准备东西，送大爷回家养伤。这是帮着李德龙，人要死在这儿没法交代。准备大火了，火了里搁一床红被，把人搭起来扔在被窝里，四个人搭着这火了往外走，后边有俩伙计搭着一个筐，筐里是铜钱，奔哪儿？奔宋金刚的家啊！伙计们都聪明。胎子坏的小子跟着，简短接说来得了宋大爷家门口，吩咐人：“你们在旮旯等着我，别过来，我先去。”啪啪啪一砸门，大奶奶开门：“你谁呀、啊？”哎，那跟您说，我是永安保局的啊。那个宋大爷跟我们玩，玩着玩着呢，哎，抬杠拌嘴，完事磕着碰着，完事您说是让他跟我们那儿养伤，是跟您这儿养伤？废话，回家养伤来。你说的啊，行。说了一声搭过来，人就到了跟前了。大奶奶女中豪杰，拿手一拦：“等会儿，我先瞧瞧是活的是死的。”心说：“好小子，你别蒙我了哈！”一瞧自己丈夫，勉强睁眼，大奶奶眼泪下来了：“不让去，你非得去。好，现如今到这个地步了，咱们什么话甭说，你告诉我，你也说不了话，你怎么低头不算，摇头算，好不好？你说吧。”你是进来，你是走，怎么都行，我听你的。要说跟人拼命，我这就拿菜刀去。宋大爷拿眼睛瞧瞧自个儿的媳妇儿，心说：“我是真对不起你。”进去，进去。哎，好，搭进来吧。把人搭到屋里，搁在炕上，一筐铜钱往地上一扔，这几个小子摸头就走。这会儿想问什么，问不了，说不出话。刚把门关上，转身进屋，门口砸门：“那个，这是宋家吗？”大奶奶赶紧出来开门。谁呀、啊？我们是那个东面门那个保局的，听说宋大爷受伤了，我们来瞧瞧，有两壶包点心。哦，那得嘞，宋进来吧，点心搁在这儿，转身出去啊，刚回来，啪啪啪砸门，谁呀、啊？这出来，你谁？我西直门保局的，来看宋大爷来的啊，进来吧。二进来，关上门，一会儿工夫，啪啪啪，东胜门保局来人了。简单结说，北京城得来了百十来家宝局啊，马的院里到处都是点心。咱等帮天花的时候，门口又来人了，来这种四十来岁黄白净的，带着一个袋子，进门就说：“您是嫂子啊？这个您是、啊、我姓安，我叫安三太啊，我们俩是好哥们，听说受伤了，我带着大夫来给他上了一腿啊，来吧。”大夫进来，简短结说：“这是好大夫，三下五除二洗一洗，弄一弄，打夹板上药，又开了好多吃的药啊。说打这儿起安心养伤，您放心，我这儿还有一个折子，里边有五百两银子，日常花销就拿着它。”扭头就出去了。打这儿起三天两头的，北京城各大宝局都派人上这儿来， 来看这位宋金刚。一眨眼大半年过去了，宋老爷恢复差不多，坐在屋子里边两口子聊天了。跟说点事儿，来这些人你都记着吗？
哟，
大爷，我都记着呢。有张三、李四、王五、赵六。
哦，
有没有一个叫李四的人？
没有
啊，连送你回来那小子都没来过第二趟。
行，
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好了，哎，行，家里就过来了啊，做饭。吃完饭我下午出去见个朋友啊。中午吃完饭大家出来了，雇车啊，上车就问北京有个叫安三泰的人，你知道住哪儿吗？霍大爷您真行，知道，住在北城安定门外啊。不过到那儿您可别说安三泰，得说三爷，人家有势力。好，带我去吧。简短结说就到了安定门这儿，到家一问家没人。行，改天我再来说一声，我叫宋金刚，我是来道谢的。出来上车告诉永安桥，带我去找李德龙，我要找到偏兵去。简短结说这个车走到了肉市口对面来一车，这车都挑着帘子了，拿眼一打，哦，那儿坐着是李德龙。宋金刚眼珠子都红了，打车上下来一把就拉住李德龙，没想到李德龙一叫唤就把他弄住了。我正等你呢。啊，你等我了吗？我给你介绍一朋友，来跟我来，走吧。往里边一走，有一饭店叫夜明楼，迈步上来二楼雅间，这一进一瞧，这屋里边坐着俩人呢。啊，姓李的，你要干吗？你别着急，来，这位你认识吧？一瞧这位拄着拐过来，宋伟哥，你是？你看全不缺点。想起来于大哥啊，那回说话呀，实话实说，实话实说。这位你认识吗？一指这位，这位本来是后背冲着他们，说到这儿转过来了。你是宋金刚？
你是？
在下安三泰。哎呦喂，三哥，我听人说了啊，您上家去又送大夫又送钱，到现在我才瞧见你了啊，没有别的。三哥转向受我盘子，哎，啊，坐着，把话说清楚。我不认识你，我凭什么给你送钱？我凭什么给你治伤？对呀、啊，嗯，好话，都是李德龙干的啊，他是真心交你这个朋友，所以说是他还出我来。而且听说这两天你好了，我们正商量这事儿。刚才家里伙计说了，说你坐着车满处找我们，没别的啊，哥们儿，咱们是相好偷皮上，我没别的，愿意去一块儿，咱们多亲多近。宋爷，您给个面子吧。哟，你要这么一说，哎，得嘞，我说四哥，咱们可是不打不相识，那是我佩服您是英雄好汉，那咱们哥几个多亲多近，好极了。安三太高兴了。哎，你们这么一说，我踏踏实实的了哈。马上就到7月15了啊，7月14，我请了一帮唱戏的，还在江南城隍庙。7月14号破台，咱们瞧瞧戏。7月15打京西来一叫晃杆女的人，咱们哥四个是头回见面啊，一块好好聚聚，好吧？咱们书要简言，这一天到了7月14。7月14在江南城隍庙的院儿里边，高搭了这么一座戏台，正当中八仙桌子，后边一些个散碎的椅子啊。这边坐的是安三泰，这边坐的是宋金刚，这边是李德龙，要跟这儿看戏、喝酒、把酒言欢啊。戏班的班主过来了，几位爷，咱们破台吧。开始，什么叫破台？一个地方要唱戏，这个台必须要有个仪式，为的是唱戏保平安，叫破台。破台的仪式是这样的，台上摆上18般兵刃，代表了18罗汉，正当中立着关刀，关刀就是关云长用的青龙偃月刀，戏班叫关刀。关刀在正当中，两边是18般兵刃啊。戏班里边唱5担子，要扮上一个女鬼，围着台跑3圈，这3圈跑完了，哎，表明这个台打着起就干净了，这后边就能唱戏了。这哥几个坐着底下喝酒，台上可就开始了，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这口关刀。再巧由打上场门后边出了一女鬼，当家了牡丹，背头散发，满脸鲜血，上边还来围着十八般兵刃跑圆场。跑着跑着，突然间这十八般兵刃跟着一块桌子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伙一瞧这茬不对，怎么了？兵刃是死的，人跟着跑，跑三圈是个仪式，下去之后全搬开了，咱们唱戏了。这女鬼人扮的，围着这兵刃这一跑，怎么着呢？十八般兵刃跟着哆嗦呢，哆嗦来哆嗦去，这女鬼的演员下场了，这关刀由打上面下来了，咔嚓，由打台上直桌子台下，桌子土地上了。戏班都傻了，这三位也傻了。你别瞧他大流氓，还没见过这个。安主，回来，回来。你有点事儿？怎么回事？不是，没事儿，俩圆场，然后下去咱们就开戏了。天官赐福都说好了，台不平，不是，来，关刀，请人，把关刀又请回去，都看明白了，一瞧台上很平，什么事都没有，来吧，咱们火台吧，好嘞，将，锣鼓家伙吹起来，这女鬼由打后台出来，围着兵刃架子来回的走柳。一圈半的圆场刚过来，就看着兵刃跟这哗啦啦哗啦啦啦啦啦来回哆嗦，这关刀打在座上窜起来，噌噌，整扎着去了。安三太站起来，不对，哎，你们以前破台出过这个事儿没有？戏班说没有，我们家祖传好几辈干这行，没见过这事儿。那是怎么回事呢？宋金刚也过来了，李登也过来了，而且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关刀两次落地扎的是同一个地方。安三太拿手一指，来呀，把这地给我刨开了，我瞧。是，有人过来请开了关刀，拿铁锹嘁哩喳喳嘁哩喳喳一刨，刨了没多远，三尺来深，一瞧这底下有一具无名的女尸。